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16篇，标题是实现安全获利的秘密武器，聪明的资金管理策略。本篇导语，通过制定完善的资金管理策略，交易者可以最大限度的规避交易风险，实现稳健的收益增长。第一节，同时交易多少头寸。资金管理计划的另一个方面是决定你可以同时交易多少个仓位。这并不像说我最多只能交易5个头寸那么简单。你可以考虑很多不同的情况，这些情况会影响你在同一时间的持仓量。例如，你可以根据你拥有的可用资金与你承担的风险水平之间的比率来决定。例如，如果你已经持有4个仓位，但风险仅占每次风险资本的 25%，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条款，规定只要低于每次风险资本的 40%， 你最多可以交易7个仓位。但是如果你的风险资本已经达到 40%， 那么你就只能交易5个仓位。这种方法有点复杂，你永远不会有具体的规则。但是如果你的风险没有正常情况下那么大，它可以让你扩大一点。你还可以根据你是日内交易还是隔夜持仓来设定不同的限额。例如，你可以将日内交易仓位限制在同一时间4个，但你可以允许自己隔夜持有10个仓位。隔夜交易更容易监控，因为一旦市场收盘，你就可以做所有的功课，然后在第二天或任何时候制定好所有的计划、止损和目标。这就给你带来了另一个选择，即如果你有隔夜头寸，你可以日内交易多少头寸。如果隔夜交易是长期的，你可能希望在白天给自己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你计划在第二天积极监控和交易这些头寸，那么你可能需要限制新交易的数量，并且在你出脱至少部分当前头寸之前，可能不能交易任何新的头寸。最后，我认为你需要考虑如何处理类似市场的交易。假设你允许自己同时交易20只股票。如果你交易的是20只半导体股票，而不是4只半导体股票、3只石油钻探公司股票、2只银行股票、1家零售商股票、2家药品公司股票等等，风险就大不相同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你在一个行业的风险太大，几乎等于把所有的钱都压在一只股票上。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分散了风险，不太可能受到特殊事件的伤害。因此，你应该限制自己在一个行业中的持仓数量或资金风险。第二节，阶段水平。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想法，确实可以为你节省很多钱。你应该有一个阶段点，在这个点上，你承认你今天或连续几天都不顺。与其继续交易，不如放弃，承认自己被打败了。更重要的是限制潜在的灾难性局面，同时给自己时间重整旗鼓。如果你放弃交易，你不可能亏光所有的钱。因此，在制定资金管理和交易计划时，要给自己设定交易休息的限制。即使这不是一个合理的限度，但至少你应该有一个限度，以防止你的资金全军覆没。我刚开始交易时，25000美元的账户一天就亏损了12000美元。这不是很明智。在商品保证金的帮助下，我也曾用50000美元的账户在一周的交易中亏损了70000美元。那次真的很不明智。如果我有合理的亏损限额，比如每天2000美元或一周10000美元，并围绕这些限额制定我的游戏计划，我的情况可能会好得多。尽管那样，我就没有足够的素材来写1-2本书了。我知道在亏损时很难与自己划清界限。因为首先你的自尊心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其次你总是相信自己会在下一次交易中扭转局面。是的，市场掉头向另一个方向急转直下，把大亏的一天变成大赢的一天，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但这种情况往往比亏损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发生的少。从长远来看，你最好学会抽身而退，找回自己的感觉。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使用一个固定的美元数额来确定一个阶段水平。一旦达到这个数额，你就需要切断自己的联系。可以是每天2000美元，也可以是每周10000美元，随你喜欢。以下是一些确定这些水平的方法。按资本百分比，第一种是资本的直接百分比。你的资本越多，这个百分比可能就越低，但请记住，你的资本越少，你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如果一个专业交易员以 2% 的亏损为自己减仓，这对他来说可能意味着200万美元。如果你给自己设定了 2% 的分界线，这可能意味着200美元是你在退出之前应该考虑的适当亏损额。然而，这意味着你可能无法交易你想交易的任何东西， 而且人们也很难将损失控制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因此，小交易者最终不得不将限额提高到 10% 到 20%， 与资金雄厚的交易者相比，这使他们面临更大的风险。这种方法的一个小麻烦是，你必须每天计算额度，因为它随着你的总资本而变化。以百分比为基础的美元价值，你也可以设置以百分比为基础的美元价值，即以交易资金的范围为基础。让我来解释一下。你可以说，我将把我的分界点设定为我资本的 5%，并将其设定为每5000美元净值的固定金额。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点，如果你的资金在25000美元到30000美元之间，你将在一天内冒600美元的风险。我将范围设定在价差的高端，因为我假设我开始交易时有30000美元，并使用其中的 5% 600美元，直到跌破25000美元。一旦跌破25000美元，就将最大损失降至500美元。这比每天计算要简单一些，但基本效果是一样的。根据美好一天的比例，你也可以设定自己的上限。首先设定你认为最好的美好一天的平均值，排除任何特殊的日子，因为它们会影响你的结果。只需取你比平常好的日子的平均值，也许是你最好的 10% 的日子的平均值，然后得出一个比例，根据这个比例得出你愿意亏掉的数字。我认为3:1的输赢比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如果经过大量的回溯测试或一年的结果，你认为你最好的日子的合理平均值是6000美元，那么将你的最大损失水平设定为2000美元。请确保在你的资产发生变化时重新计算这一数额。第三节，不要把利润拱手让人。你可能想要设立的另一个分界线是，你不仅要保护自己免受糟糕一天的影响，还要保护自己的利润。如果你一开始就有一些好的交易，或者隔夜开盘的交易对你非常有利，而且你涨了很多，那么你就不要把这些利润拱手相让。这是你的钱，紧紧抓住它，保住你宝贵的资本。从长远来看，当你在年底计算自己赚了多少钱或亏了多少钱时，每一块钱都很重要。不要过于自负，认为自己做得还不错，就可以放弃一些交易，或者抱着侥幸心理做一些边际交易。你所做的每一个交易决定都应该与你之前的交易无关，而不是取决于你做的好坏。言归正传，如果你一天的最大截断点是2000美元，那么你可能想把它设定为你在好的一天中最愿意回吐的金额。因为交易中最糟糕的感觉莫过于午餐时上涨了4000美元，而一天结束时却只上涨了34美元。我觉得这些日子比我稳稳的亏损5000美元的日子更打击士气。这些日子从高到低的情绪波动会让你付出代价。到目前为止，我只提到了盘中截断，但你也应该有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上，你要承认最近有些事情没有奏效，你要花时间重新评估。例如，如果在任何时候你的账户跌幅超过 20%， 你就会规定退出所有仓位，暂停交易，直到你检查出了什么问题。你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连续7天亏损或连续10次交易亏损，你也将停止交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评估你的交易计划中是否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需要在你损失更多之前加以弥补。这样做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给你时间重整旗鼓。在连败之后，人们会做出愚蠢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头脑中充斥着消极的想法。通过休息，你可以从头开始，并有望避免人们在努力追赶时所犯的错误。第四节，仓位大小。仓位大小是你的资金管理计划中的另一个因素，它将告诉你在任何特定市场中你可以同时交易多少份合约股票。仓位大小可以通过几种方法得出。一开始的简单方法是始终交易相同的100股股票和一份商品合约。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最终仓位大小应更多的基于交易风险，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更好的方法是计算出每笔交易最坏情况下你愿意损失多少，然后除以交易风险。如果你确定自己在任何一笔交易中最多承担2000美元的风险，而每份合约的风险为400美元，那么你可以交易5份合约。这很简单明了，并不是最先进的头寸大小计算方法。你可以在交易计划中列出你愿意在每个市场或股票上交易的仓位规模范围，如表 15.1 所示。确定这些范围的方法之一是保证金要求，或者是市场的平均真实范围。在确定仓位大小风险范围后，由于每天都要准备交易，必须确定交易的风险，因此可以决定在该范围内交易多少份合约。 我不建议把它设为最大值，给自己留出缓冲空间，因为如果你错了，你会损失全部金额。如果你认为值得，也可以留有余地，以便日后追加交易。第五节，止损。止损是成功交易的关键部分，因为它是保护自己免受灾难的最佳方式。很多人在止损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使用不当。使用止损的糟糕方式是说，我可以在这两份合约上总共亏损1000美元，所以我要把止损点设在500美元以外，因为这样可以把我的损失减少到1000美元。如果随意设置止损，止损点可能会在交易的正常交易范围内，你很容易在正常波动时被止损。因此，即使你有一笔不错的交易，也会被不必要的止损。这样做的人通常做错的是先设定仓位大小，然后根据自己愿意损失多少来设定止损，而不考虑市场的情况。实际上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你应该根据市场情况确定止损点的位置，然后算出如果止损你将损失多少，然后再算出你能轻松交易多少股票。在你制定和调整每日游戏计划时，止损将成为你交易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止损会让你提前知道最有可能损失多少。亏损来的并不突然，如果事先知道最坏的情况，你就能从心理上更好的应对亏损。做好亏损的心理准备，你就会减少继续进行本应退出的糟糕交易的冲动。查看止损点的正确位置，会告诉你是否应该进入交易，你可以安全的交易多少个合约，以及在哪里出局。他们将限制你的损失，同时保护你的利润。第六节，改变交易规模。了解何时增加和减少交易规模是你的资金管理计划中应该考虑的另一个因素。你应该根据自己的账户规模或业绩，制定预先确定的规则，了解何时扩大或缩小交易规模。有了这样的预设，就可以避免像我的朋友在小麦交易中那样过度扩大规模，或者在连败时过于激进而可能带来的灾难。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根据账户规模增加或减少交易量风险是合适的。我更喜欢使用本章前面讨论过的基于交易资金范围的百分比方法。一旦设定了这个范围，无论输赢都要坚持下去。不要因为连胜或连败、自负、恐惧或愚蠢而改变它。有些人在交易中表现较好时会增加头寸规模，有些人在亏损时则会增加头寸规模，希望把钱赚回来。缩减仓位也是一样，有些人喜欢在获胜时减少交易，有些人则相反。正确的做法是增加赢家的交易量，减少输家的交易量。如果让情绪控制你，就很容易陷入误区，所以最好在交易计划中对此有所规定。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改变交易规模，这与账户规模无关，那就是波动率发生变化时。如果在一个小范围的市场中十份合约是合适的，但随后市场爆发了，那么可能只有二或三份合约是合适的。这是关于风险变化的问题，应在适当的资金管理计划中加以解决。交易计划系列第16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亏损是交易的一部分，所以要习惯亏损，错了就不要犹豫，也不要担心佣金。交易计划系列是基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基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